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上次稍微插出去谈了一下这个埃波拉
病毒，
今天要回到这个末期以前各种可怕的现象，尤其跟我们有关的就是说，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了，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宗教管理局啊，把你们交
收在监里。
哎，我听鸽子讲说，本来是宗教部管的，现在聚会的这个监管和取缔好像交到什么民政局，变成当地的政府在处理了。
那我不知道，反正这个都是互通的嘛，只要你不要非法聚集。你看这个东突闹得挺严重的嘛，所以说他希望不要有宗教自端出来啊，借着这个名义的话聚众闹事。
难怪他要去抓那个什么佛山是吧，广东那个地方。
反正现在老百姓比较容易生气啊，他很怕聚集闹事。你看
这个佛山就是最早的时候中国教会早期重要人物啊，何福堂牧师在佛山建堂的时候就是被暴徒袭击啊，以后来他就中风了，然后就安息主怀了。哎，他对中国早期的教会工作，还有这个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呢，都是很大贡献的一个工人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刘英的医生，是香港最早被封为爵士的人。然后孙中山去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他是孙中山的老师。你看，所以现在佛山呐、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受点逼迫啊，那也是光荣传统是吧？哎，你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里不是说了吗？要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党委书记面前。哎，陆家，你现在这年纪轻轻，国泰民安，你觉得这种主耶稣的话会不会应验在你身上？
没准呢，
没准呢。
时代说变就变。
哦，那你跟太太商量了没有呢？
太太商量没有
啊？啊，一旦遇见这样事儿，你们怎么办呢？
万一被抓了是吧？
嗯，
被抓了也就被抓了。
那你先写好这个逾期诀别书啊，你不写一写？
其实这个有以前我们经常聊的，已经聊过了。聊过了，
那就
是说作为肉体来说嘛，可能当下还是会啊有软弱啊，有紧张啊，
所以先弄好。
所以现在要多读圣经啊，那圣灵要告诉你当说的话。真的要到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从灵里面来说是非常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可能上帝觉得你配得这样的荣耀了，所以才量给你这样的日子。
哎，你爹有没有被抓过？
没有，那没有。
他为什么没被抓呢？那时候不是各种逼迫的运动挺厉害吗？
他那时候可能还年轻嘛。
哦，蒙哥真是老了，我老觉得那种日子好像刚过去没多久。
那时候你说的那个文革那时候是吧？他其实，回转过来的时候也就19岁才回转过来，然后20几岁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我是不太清楚啊。对信仰上可能也在一步步晋升中。
那你值得去问一问这些啊爱主老姐妹，看看你爹。
他39岁才结婚的。
那他什么时候？他几岁？
有了孩子之后比较多了，应该之前也慢慢开始热心起来啊。 跟那些长辈去探访啊，去。
那你跟你爹比起来还算是稍有长进嘛？
什么意思？年纪轻一点。
啊、对对，你年纪轻一点就出来传道，
多读圣经什么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对我来说，知道的越多是一种压力吧。
这种压力是应当的嘛？
对呀、
啊，总不能自我感觉太好，越读越害怕才对呀、啊。最近这个美国我们休斯顿的市长啊，他要听听指明了要几个教会牧师把他们的这个讲道往上交一下
啊，
来、
哦、
看里面有没有这个
政府。
不过他这个不是政府啊，他是同性恋，因为休斯顿这个女市长是出了名的同性恋市长啊，现在是他最后一任啊，推出了一个法案，他自己称为是英雄法案呢，别人把它叫做厕所法案啊。怎么回事呢？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任何民间的机构呢，不能够歧视同性恋的人。那其中尤其有一项呢，就是变性人呐、啊，与变男或者男变女呢、嗯，变性人要来上厕所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允许这个男人变的女人用女厕所的话呢，嗯、这个变性人可以就对你提起公诉，你晓得吧？那这个事情当然引起轩然大波了，所以基督徒呢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收集了50,000个签名，要求重新裁决这个法案。市政府啊，还有他们的相关利益团体啊，就是这签名有问题，因为只要求17,000，你们这50,000里面呢，恐怕有很多是假造的。那市长就发了这个叫做 subpoena， 就是像法院传票一样，指定了5个大教会的牧师，你要把你们的讲道啊，一切相关的这些文件呢，都送上来给他们审查，看里面有没有煽动老百姓发动签名的事儿。那这老美也很有意思，他只向5个教会的牧师要，这5个牧师不给啊，可是其他教会的牧师就拼命把这个讲稿啊通通都送给他，又给他送 Bible 啊，送了一大堆圣经。因为咱们这个同性恋市长要听讲道，那还不好，我们他就寄给他呗。现在市政府闹不过呢，就把这个成命收回啊，可是替自己留面子呢，就仍然说这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传道人呢，无论是什么方式与会众的沟通呢、嗯、关于这个法案的签名啊诉求啊，
嗯，
是需要受到限制的。但是为什么这样讲我实在是不懂，因为这没什么了不起嘛。我们当然应该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的朋友啊，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好的，那签个名啊，一起请愿有什么不行。我也不太懂，反正休斯顿这个风潮算是暂时平了，但是看着吧，以后还有的，能管着管着啊，这些索多玛俄摩拉派系的人呢、啊、迟早要管到教会来。所以嘿嘿，到时候是蒙哥先被抓还是你先被抓呢？难说难说啊。底下主耶稣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啊，哎，做了一个结论、嗯、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这里面哪一个字最叫人家伤心呢、啊、
但这些是终必。
什么叫做终啊？
终啊，就最后一定是、
嗯、最后一定啊，这个最后一定你自己看得见看不见呢、啊，
看得见，
你活着的时候不见得看得见了。
嗯，
彼得保罗他们看不见到底怎么回事的，终必为你们的见证。你看看圣经里面有多少人他的终必为我们的见证，我们现在都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
他自己本身并不觉得。
哎，这个希伯来书的话不是讲得很好吗？这些人都是存着什么信心死。
所以现在我现在胆子也大一点了，向主也祷告嘛。
嗯，
就很多的事情可能就像我爹他为我祷告让我服侍主，他并没有看见，他肉眼根本都没看见，但是他祷告上帝为他成就啊。
嗯，
就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说是多年之后上帝就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这就是终必为你的见证。
对你爹来讲终必，对蒙哥来讲不见得，因为我到现在还不是很确定你爹到底对我的看法是怎么样。他说不定他这个儿子所托非人呢。终必这事儿怎么转呢、啊？真是在神的手里边。那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其实什么服侍都是这样子的。你保罗所说的自己也不论断自己，那你就是仆人尽心去做了。啊，你碰见灾荒啊、嗯、碰见水灾啊，管他碰见什么事儿，
嗯，
没办法再去判断的。保罗不是也跟提摩太讲吗？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成就啊我所交托他的。这话怎么说呢？
保全、
啊、哎，保全。对了对了，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就只有凭着信心呢，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步读下去。哎，不过底下有点麻烦。
嗯，
所以你们当怎么样
立定
心意，不要预先思想 怎样分数？你觉得这句话呢？这个标点符号打的对不对？他是说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据点，还是说呢，你们应当立定了心意啊、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这个立定心意只限于不要思想怎么分数。
这个有点细啊。
啊，这不是细，这挺重要。他叫你立定心意的时候，你总要知道你立的心意是什么。你是立定心意就不要事先思想怎么分数呢？还是立定心意了，这个人一定会下手拿住我们呢，逼迫我们，会把我们交给会堂，收在监里，为我的名拉到君王诸侯面前去？就别再想了，立定心意，预备要这样受害了。只是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的见证，哪一个？
应该前面这个吧。
前面这个是啥呢？
早就已经立定心意，不怕的遇见什么的。
哦，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偏偏他这个十四节呢，是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一句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另一句说呢，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
嗯，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说，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第二句接到后边去。
嗯，
而立定心意呢，是归结前面所讲的那些事儿。
嗯，
因为中文当我们这样翻的时候呢，这句子跟句子好像都砍断了啊，你要自己去决定。但是英语就不是这样了，他就说 ，and it should turn to you for a testimony， 这些事就要成为你们的见证 ，settle it， 就你把这个事情呢弄稳当了、嗯。这个 it 就是讲到前面那个 it，and it shall turn to you for testimony， 这一些事要成为你们的见证，这一些事在你们心里要拿稳了，要 settle it in your heart， 要立定心志。他还是讲了同一件事情，只是英语的句法呢，它可以加一个补充，就是当你心里面立定了心意啊，知道这些事重要成为我们见证的时候呢，哎，同时呢 ，not to meditate before what you shall answer， 你不要事先在那哎预备啊思量啊，我到时候怎么说话？因为你要把你们拉到君王诸侯面前嘛，
定你的罪啊。
哎，对了对了对
了。那紧张的就是说先研究好对策。
嗯，所以你如果从英语的圣经来看，这个立定心意是指前面的，而不是说在这一件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的事上要立定心意。这个只是立定心意了之后呢，他在提醒我们要做的预备就是不要预备啊，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那你觉得我如果预先思想了会怎么样？
乱了。
会乱了，怎么说呢？
别人问的问题就不见得是你当时你预想的问题。
哦，你再讲清楚一点。别人问的问题不是我当时预想的问题，我为什么就会乱了呢？
怎么说呀？
嗯，
是如果你问别人问你问题的话，至少你从心灵和诚实答的话，也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嘛。
嗯，
你预先排练过吗？总感觉说，哎呀，我说的这句话，会不会别人怎么想啊？所以说。我万一会不会给谁带来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啊？或者说把谁也一同连累了呀？就如果他又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什么负责人的话，就是说我的观点会不会代表因着我的口就把连带的一群人都带进这个？
哎，不过这个就不太一样了。这个预先思想怎样分数，你怎么回答他们？跟这个预先思想要不要连累弟兄姐妹，这个有点不太一样的。
嗯，
因为你事先可以跟你太太讲嘛，是不是？我如果去了就去了，你好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小儿子养大成人呐、要想一想这个孟母三迁呐、是不是？拿个米路德啊，要是主呢赏识我，我为主殉道了呢啊，你再嫁呢就不要觉得对不起我啊。这个事情他没有叫你不这么去想想，要打算，对不对？对，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我不以捆锁患难，还是患难捆锁为念。
嗯，
他不是不想， 他是想到了，他决定那个事情不重要，也不把自己的性命看为宝贵。这不看为宝贵，不是从来不想这事儿，只是说到时候说什么话呢？他叫你不要先想，你做什么事情他有原则嘛？就像你怎么讨老婆，怎么服侍教会，当逼迫来的时候是应该尽量拦在你自己身上，还是把他弟兄姐妹大家有难同当啊？这个心里面应该有数的。其实到了头上的那些话啊，的确你讲得很对，人家问你什么你不知道，然后当他问的时候，你如果心里面存了太多自己的话，
对，
那真的是会打扰。
或者说有些时候这些话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悦的，而没有把你自己的这个立定心智的这一面告诉他。
是啊，你像他们
这样就矛盾。
这是人民代表啊，就是党国元老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每个人是不是早就思想怎样分数？那肯定思想啦。在什么事情情况下说好话？哎，对，今天大会遇见什么事情？
智囊团的。
底下可能小会都开过了，到时候不要有什么临时的情况出来，那就难办，对吧？这是副事主不是这样子的。
不行，有这种背黑锅的人。
想想看，不管是这个台湾的陈水扁，还是你们那边的周永康，那被抓起来的时候，他肯定有很多方案的啦，想好了怎样分数。那当然，你要不想怎样分数，不要预先思想了怎样分数，其实还有一点前提条件的，什么样的人会，你叫他不要思想，他就可以不要思想，什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人？
在很多的情况，你叫他不要思想，他是没办法不思想的。但是什么样的人，你叫他不要思想，他就不思想了。
不怕死？
哎，其实不是，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像陈水扁，他可不可能不思想？
不可能不思想。
他为什么不可能不思想？
他想活下去啊。
不是，他做了有愧良心的事情。
哦。
他有所隐藏的时候，他就不可能不思想怎么分数。其实这是一个。
清洁的良心，
你一定要有清洁的良心。所以主所爱的就是怎么样，安然睡觉嘛。
是的，不偷不抢。
这个不单是不偷不抢啊，那就像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一样，他那个话讲也好，不讲也好，任何时候以弗所也好，哥林多也好，如果有人要控诉他的话呢，他是不用去思想怎么分数的，因为他知道他两手摊给你看。我在你们中间三年之久，这中间没有秘密的。主耶稣被抓也是，我不是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教训人吗？
没
事。底下背的人没有说什么，所以别看主耶稣这个吩咐，其实是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呢，非常非常好的一面镜子。就是你可以经历教会的变革，你可以经历许多弟兄姐妹的冲突误解啊，无论是好事坏事，你如果发现你自己在家里边，你想说怎么分数，那你可能有点问题。
就是拼命去解释
呀，你对自己想要解释，对别人想要解释，那就不对劲了，
就是要搞得自己一个清白的身份了。这是不怪我。
你怕自己在别人心里面不清白，就表示你真的不清白。一个服侍主的人，既然我们是做仆人的，既然我们什么事情尽心尽力，也照着我所领受的，没有任何的私心去做了。那做完了之后啊，你不会想说怎么分数的。无论来盘问你的是官府、是诸侯、是最小的弟兄姐妹，一样的答案，很简单的。
对，就是你当时做的心情啊，或者你想的是什么，其实和盘托出，这是最透明的，
就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这么想，就是没有这么想。
对，
没参私心就是没参私心，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对别人来讲呢，尤其当人家问起来的时候呢，尽管你不是在受审呐、你还是要小心的啊，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啊，当有误会产生，或者人家对你有一些信任上的问题的时候，那已经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当你这样把自己表白的时候呢，可以说多数的情况啊，人家不会信你的，因为他不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或者这么傻的人，哪有人不图自己的好处啊，对不对？尤其你碰到不信主的人，那更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除了不要预先思想怎么样为人家问你的事情分数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也是我们平常需要尤其做夫妻的要彼此提醒了。因为你这个上当，你就会学乖了，吃了亏你就晓得了。
不是所有的都讲，
哎，哪怕你真的是心里面很干净，你跟人家讲了之后，人家不信任你，或者人家有一些的反弹，有一些的存疑，对于那个东西啊，你还得想要怎么办？对于人家心里对你的不信任，你还要不要分诉？那是另外一种事情了。对于人家听了你所说的话之后所起的反应，你要不要去分诉？这个也是要事先想的事情啊。为什么说主耶稣这个建议以及他所摆的这个情况很好啊？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被审问了啊，那你说完了，人家不信，你会不会再说了？你会不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释？哎呀，我这个真的不是非法集会。
你
会不会？你不会的，因为他已经要定你的罪了，是不是？
他们心意已经定了。
哎，我想弟兄姐妹来找你交通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交通啊，你有足够的话，
已经在哪？
跟他讲了，他要是就是不信你给他的答案，那你也要小心了、啊，就不见得需要再分诉了、啊。不过这个东西当然是得看情况啊。我认识有一些聚会路线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主张呢什么都不说。当弟兄姐妹甚至教会对我有误会的时候呢，我就是什么都不说。
啊、哦，这个有点像当年的那个谁呢？
看过多一点聚会的人就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受了前辈教导的关系，觉得不替自己解释是一种比较属灵的现象。
嗯，
那你真的就是在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说也好，不说也好，究竟弟兄姐妹不是公会啊，不是祭司长，也不是官府。对不对啊，他也不是宗教局的人。所以你说也好不说也好呢，除了不替自己辩护之外呢，还要想到弟兄姐妹的软弱。
嗯，你说什么？
有的人他年纪比较小啊，或者他天生就是比较这样子一点，那你得担待一点啊。你想想看嘛，尤其我们服侍主的人，这保罗说这个服侍主的人呢、就是、存心温柔啊，像是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啊，又像是父亲，他这个人很厉害，又像爹又像妈。对、嗯、我们家嘛，爹是一个样，妈是一个样，现在都是爹是好说话的，妈是不好说话的。
那我们家反过来，
也就是表面上反过来，你要是再生个女儿你看看好了。哎，
真的吗？
这个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这弟兄啊，你稍微有点年纪，你生个女儿的话，那你就是没办法了，你就死定了，你知道吧？
这样啊？
哦，对，这个没有办法了。
对儿子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
对，可是如果你儿子误会你的话，你会不会说？圣物不丢给狗吃，珍珠呢不丢给猪吃，你误会你爹，那你就误会了吧，算了。你比你儿子大个二三十岁，你可不可以这样对他？其实是不行的。
嗯，肯定不会这么说。
对，这种东西啊，我跟你讲的，往往在服侍的路上是最熬炼人的。你到底是应该什么存心，在什么情况之下啊？对什么人啊？对刚强的人，他心里面已经对你有定见了啊，他就是来指责你的，那你也知道怎么办。这些东西你只能够从服侍里面慢慢一寸一寸一步一步的熬炼出来。那最好呢、就是这样的场合啊，要是夫妻能够在一起经过这样的事情啊，就算不在一起，回家能够有个好好的平心静气的讨论，那慢慢就会抓到诀窍。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的就是说，你不信任我是不是？我也不信任你，哎，你不信任的拉倒，咱们就绝交。
嗯，
你总得仔细的想一想。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节目里面一再讲过，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不是那个问题是撒旦的工作，那个问题发生之后怎么处理，那才是撒旦的诡计，你要小心啊。伤害已经造成了，你怎么样把伤害减低到最少的程度，而且是求教会的好处，是求别人的好处，不是求你自己的好处，对不对？那同一个事情对这个人是个好处，对那个人就不一样，是一样的好处了。这里面的讲究很
多。比较好的好处就是离开了。
哎，不见得、
嗯、
很多时候不见得是这样。这东西你事先不能够有一个方案的、
对
和被抓一样，你不能预先要分诉
要说什么。
对，
做什么决定？
就像我们刚才讲，有一个系统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事先已经决定了，因为我们里面的大哥，你看他什么事情他都不说，是不是啊？这个是属灵的人，所以我们也是，他事先已经有一个模式，到他一定年纪当这种事情出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已经忍耐了。嗯，这是主的熬炼，
学功课都是出于主的、所以我就默然无语。哎，你看我现在在跟阿贵查这个约翰福音，对不对？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讲道，就是说主耶稣对尼哥底母一套说法，对撒玛利亚妇人又是一套说法，
嗯，
完全不一样的人，你得陪他多走那几里路。
嗯，
但是为什么要多走这几里路？到底是求对方的益处，求教会的益处，求羊群的益处，还是求你自己呢在别人的心里面能够落个清白？你得分清楚。
嗯，一般人自我的反应都是保护自己，很容易犯的错误一般还是为了自己考虑、自己为自己的清白争面子嘛。
对，
一般还是会自己说我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了、
那这些东西你只能去慢慢的琢磨，没有人能够写一本册子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什么情况做什么啊，你只能够在主的手下，让他慢慢把你调理成一个像他一样，哎，心中的智慧，手中的巧妙，温柔谦卑，能够带给弟兄姐妹祝福，那自然撒旦拿你没办法。哎，讲到这里得问问你了，你有没有在什么情况之下，不管是讲道也好，做见证也好，
嗯，
不预先思想怎么分数，到时候，哎呦，把主还真赐你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所搏不倒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
敌人啊！
啊，
面对敌人，我只是说有时候准备圣经的时候，
嗯，
准备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多东西的，讲的时候怎么好像还有东西跟蒙哥查圣经一样？
所以你是说蒙哥查圣经都不准备是吧？好了，我们今天大概就有时间谈到这里。主耶稣这个短短的吩咐，看起来是预备他的门徒受逼迫，但实际上要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尤其是为自己分数，那真是每一个做工的人呢、平常就应当在神面前有所检讨的事儿。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